所以如果我都听不见，请你是举手，这样我可以分把声音放大一点，好吧？如果听不见，后边听见的就马上请你举一下手，我就尽可能调一下我的嗓音。今天我们这一讲的内容是讲科学与基督教信仰，因为这是在我们传福音工作中非常经常碰到一个问题，有很多人就认为既要搞科学就不能信教，就不信神，那么这两者之间究竟是个什么关系。今天我现代科学与基督教信仰，我想分这么几方面来谈。第一方面是谈一谈现代科学和神关系究竟怎么一个看法，有三种不同观点。一种认为两者是完全对立的，第二种观点认为神只存在于科学的匣子之中，就是我们需要神，因为我们好多地方还不认识，一旦我们都认识了自然界，我们就不需要神。第三种看法认为神的创造符合科学也超越科学，这两者是和谐，这是第一点关于科学和关系。第二方面我想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基督教的一神的世界观与现代科学粉的关系。我们很多人认为就是基督教信神都好像和科学是冲突的，所以我们如果要看看整个现代科学发展的历史，我们看到基督教的一神的世界观对现代科学发展起到非常重要的推作用。然后在这其中我要稍微谈一下科学的局限性，最后一方面谈一下圣经的记载和现代科学的有些事实不尽相符的地方，就是真的吧。像昨天有一个弟兄提出来了，关于地球的历史和人的历史在圣经上记载和现代科学记载是不完全一样，怎么来看待这个问题。第二点，关于进化论和创造论还是有很多争论和分析，究竟我们应该怎么来看，我给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现在我就开始第一点就是关于现代科学与神的关系。那么有三种看法，一种看法就是认为两者是完全对立的，水火不相容，信科学就不要信神，信神的人不能搞科学，这是一种。那么这种观点的主要问题就在于他们认为科学和理性是至上的，那么既然用科学的方法用理性的思维不能证明神的存在，那么你相信神就是不科学的也是不理性，所以这两者不能兼容。而且不知道大家，我是从大陆来的，不知道台湾或者别的地方来的我兄弟姐妹，在你中小学或者大学的教育里边关于圣经和宗教和科学之间的关系讲了什么。反正我是有个很深刻的例子，就是认为整个教会在整个现代科学发展中起到阻碍科学发展的作用，其中一个很著名的例子就是教会对哥伦比亚利略的迫害，所以这个是作为这个教会反对科学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所以从小在脑子里印象非常深，一提到会就想到那些固步自封保守迷信的人所以那一搞科学就觉得这是完全是两码事，你不可能相容。但实际如果我们仔细的分析，我现在今天可以想要分析一下这个个案，就是关于哥伦比亚或者加利略的事情就是怎么回事，是不是教会基督教信仰本身的问题呢，还别的问题。我看了一些资料，而且最近在韩校院第一期也有人写文章，也谈到了基督教现代科学发展里边也分析这个个案。我现在想简单把综合起来谈一下这个问题。这个大家都知道，哥伦比亚出生的年呢是1473年到1543年，他是第一个提出了地球绕太阳旋转这个学说，所谓的日心说。那么当时在他的以前，大家认为是地心说，说整个地球是宇宙的中心，所以他这个观念提出来以后，整个就给当时的科学家冲突。但是哥伦比亚非常聪明，他不发表他的著作，直到临死的时候，他怕麻烦，所以他是在临前的几个小时，他的出印刷出版，所以哥伦比亚本身没受到迫害。那么至于哥伦比亚为什么怕什么？他是不是怕教会的还是怕别的？实际现在跟着有很多历史的考证，哥伦比亚并不是怕当时的教会，因为哥伦比亚他本人是一个天主教，他就是信教的，他怕的是当时是亚里士多德的那种宇宙观的与很多科学家，因为观点不一样。实际上他的书的出版就得到了一个主教的鼓励和允许， 这主教是鼓励他允许他转这书，而且他在他的飞机上这本书的飞机上写就是要把他这本书献罗马的教皇。所以哥本本身他怕出版并不是因为他是怕教皇，不是怕教皇，是怕当时一些观点不同的科学家。那么再受到的迫害是谁呢？伽利略，大家都知道伽利略是在他后一个世纪，在慕尼以后呢，他在十七世纪初期1610年，他也是用观察的方法证实了哥本尼的看法，这确实是地球是绕着太阳转的。啊，他提出这个的看法以后呢，他用1610年他手动望远镜观测的结果印证了哥本尼的看法，就是结果当时就遭到当时所有的大学教授各种很多人的围剿，而且教廷也警告。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说，最后他一个很好的一个朋友是一个主教，最后担了罗马的第八世教皇，所以这个朋友呢就有意要庇护他，所以他最后他非常大的，所以他最后就不怕了。结果在他在1632年就出版了他的一巨著，这个时候这个书一出来后，最后就被定罪，最后就被关在意大利的一个别墅里边10年禁闭，但也很自由，但没有就不能出去，就在很舒舒服服的度过了10年，最后去世。这就是像伽利略的事情。但伽利略为什么会受教廷的定罪，这原因也比较复杂。那如果仔细分析呢，第一呢，他因为他当时是在罗马，所以离罗马的教廷很近，所以他一举一动都看得清楚。相反，另一个科学家，德国一个科学家叫 Kepler， 大家知道他也是用演绎的这个归纳法观察出了行星的三大运动规，对吧？所以所有的行星是围绕太阳呈椭圆形的轨道转动。第一，第二，是的，在行星的终点和太阳的中心相连的这个直线，在相同的时间扫相同的平面，等于三大规律。结果他也同样证实了地球是围绕太阳在旋转，同样证实，但是他就没受破坏，为什么呢？因为当时他身处在德国，当时在马丁路德的教区里，所以罗马皇帝他没有办法，所以他就受到保护。所以当时根人教，那当时真是马丁路德的根人教，就今天我们基督教的前身，那么他就受到保护。而且呢，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伽利略之所以受到教会的迫害，是他在这书里边写的比较大的。他就认为呢，他从一个看法呢，就说认为神是借着圣经，同时也借着大自然的启示。所以呢，在圣经里边关于圣经很多人类的部分牧师教皇可以解释，但是在圣经里边关于自然现象的应该科学家来解释。这一下整个把教皇的权威触怒，因为当时教皇认为只有教皇有解释圣经的，你现在科学家解释，说一下就把它影响。所以就算如果这样的分析起来的话，并不是因为基督教的信仰阻碍了科学的发展。大家去翻看圣经，谁从来没有说过所有是太阳围绕的地球转，没有提过的，只是根据大家很多当时的一种偏见。这个实际以后我还要讲一些世界观的看法。就当时整个教会是被一种理性主义的思想，就阿里斯多德的理性主义的思想所束缚，他们认为完全是要靠人的思维，人默想就能认识世界。那么当时他们默想的结果是认为地球是宇宙的中心，实际没有任何科学根据，这个并不是圣经的教义。所以我想把这个跟大家谈谈，是不是也许对大家能够比较具体的来了解一下这个事实的前因后果，那么这样对科学和基督教的这样的分析可能有一些好处。见对的，回头再谈好吧。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这个证据呢，就是所谓进化论，十九世纪进化的达尔文进化论的崛起。那么原来呢，因为进化论崛起以后，谈出就是整个生物的起源、人类的起源，甚至以后整个大的进化论起源，所以宇宙的起源，所有的都是进化来的。那么这个和圣经记载也是冲突的，圣经说是所有都是创造的。所以进化论从达尔文1859年发表了他的物种起源以后，马上就像火一整个蔓延，而且很快就很多人接受。这和当时来的人文主义的整个世界观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这样也是对圣经提出了或者基督教的信仰提了很大一个挑战。那就认为这两个也是水火不容，你要么就是接受进化论的观点，要么你接受创造论的观点，这两个观点可能兼容。 是这样，我提出科学和基督教的信仰的这个冲突，就这个问题我最后还要谈的。但是是不是真是这样呢？我们可以拿一些事实来看，实际科学和基督教之间并不是这样完全冲突的。他们有人在前三个世纪的300个最伟大的科学家做了一个调查，其92%自信神，自信基督教，其中包括我们知道的牛顿，很有名的牛顿、法拉第、焦耳、欧姆，这我们都很清楚了。我在遗传学的奠基人孟德尔，在这个最新的这个消毒法的发明人，这些用的很多的 past， 这都是神的信徒。这而且在我们当今这个现今的世界，很多伟大的科学家、一些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同样虔诚的基督徒。所以这件事情本身不用做任何解释，就说明科学和基督教的信仰可以在同时在一个人的身上非常融洽的融为一体。所以我个人认为，就是这种为科学和基督教绝对冲突的这个观点是不合适的啊，这是一点。第二点，第二种观点呢，就是有人认为神是存在的，但是神只能存在在科学的缝隙中。什么意思呢？刚才我也讲，他们画了一个图示，就现在人们的认识现在很低，那么整个自然界很高，那么人的认识呢慢慢的在往上走，那么神呢，这就是这个空隙中间。因为好多问题我们认识不了解释不了，我们就需要神。但是呢，他相信有一天慢慢我们认识提高到最后，那个缝越来越窄了，是神也就存在不住，最后没有神。这就很多现代，就现在我们没有认识自然以前，我们需要神的情，但是有一天当我们认识了自然以后，我们就不要神。有人曾经说过，他说给我们足够的时间吧，最后人类要能够说明宇宙一切是怎样进行的。尤其是在这个登月首次成功以后，有人鼓吹的说，这次登月成功证实了圣经创世纪的记载已经成神话，证明了人类合作的力量，人类高度的智慧突破了巨大的阻碍，征服了太空，提高了人类的地位，确认了人类更高的价值，人类从此开始无可比，人类从此开始可以无比的说，我们不是万物之灵，更是宇宙的主人。哇，这是当时是，尤其当这个太空号，这个阿波罗这个15号阿姆斯特朗的左脚踏上月球的时候，有人就这样讲的，我们整个人类就是宇宙的主宰，我们不需要神。你只有给我一点时间，我最后全都是，我可以全部认识这个宇宙，不需要神。所以那时候大黑了一阵子，但实际我真的想想，不是这么简单。我们人的认识，我上次在讲人的有限性也讲得很清楚，人的认识很有限的，我们现在不能认识东西太多太多。我可以简单给大家举一个例子，你比如现在从70年代末期，由于这个从50年开始 DNA 的发现，到以后生物工程的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进展，所以从70年代的末期，整个分子生物学决定生物工程，所以给带来革命性的变化。那么有人曾经预言，就是21世纪将是生物学的世纪。那时候我还在大学年的时候还不太清，现在看得比较清楚。现在从各行各业学物理、学数学，往生物这个领域来转。为什么？因为生物学的很多需要各行各业的共同来解决。但现在实际到了突破时候，像现在医学解决不了的问题，那么现在都开始在发生突破。原来生物学的发展就几个的阶段，宏观的阶段，你比如说，拆开标本啊，对比一下这个结构的外表，有所以一当初你学生物就马上就问，哟，这个植物叫什么名字？这蝴蝶怎么？就好像都是这种分类的认识。那么这是第一个阶段，第二阶段所谓进到由于电子显微镜的出现，那么我们这个分子生物学这个生物去下到了细胞的水平，因为我们用电子显微镜可以看到细胞的结构，所以这在60年代开始，那就是细胞生物学的崛起。那么从80年代是分子这生物学下降了。更深入到了分子的水平，那就是我们现在的研究是要从分子、从基因的结构、从这个基因的转录，这样恐惧不在分，就是已经在分子水平上进行，所以这样带来了很大的挑战和机会。所以像我不是学生物的，那么现在在医学院工作，就是因为想用一些分子物学的手段来解决医学上的问题。所以现在各个部门医学院里边都在搞分子生物研究，一方面是这个是热门，另外他不管分子生物学，他就很难申请到经费，这都很时髦，
我这十二位的这个地位人，他也搞分子生物学，咱也说清楚这是怎么搞，这说明这整个发展非常迅速，就是这样。突飞猛进的进展是我们现在对生命的很多基本现象无法解释，没有办法。最简单的说，你要想造个细胞行不行？最简单的细胞没法造成，就是一个最简单的细胞，它的控制体系建得复杂的你不可理解，不可思议。我们现在搞的是一个基因的调控啊，一个基因在细胞里才占多少一点，一个基因的调控，而不是全部的调，只是在某一个环节上你能够认识到一点，就做到这个。所以根据很多人的分析，很多专家的预言，要制造细胞恐怕遥遥无期的事情，很困难，非常困难。第二个，最近啊，很多因为在我们这个团体吧，也和也是学物理的、学数学的，他们都讲到啊，关于对光的认识。啊、那么最近在海外线第一期也谈到了那个夏风的这个试验，也提到这个问题。那么对光的看法，原来认为光是波，对吧？那么自从后来提了量子力学以后，认为光子是断裂的。可是现在做实验说不清楚了。你把光从狭缝里通过以后，你用仪器去控制它，一个光子一个光子再打出去，从狭缝过去，它还是有颜色，还是波。所以有人就说，好像这个光好像你注意到它、研究它它是光，不注意的时候它是波，那这都说不清楚。就牵扯到这个物理学的很多基本概念。说不清楚那些什么。那么我这要来讲这个，后来我们团契一个学物理的，他知道，他是也是庆祝不久，原来他成为很学位很自高大的，他就认为看不起学生物的，看不起学别的，说你们学的都是用我物理学的一本观点，物理学的基本力在做，所以你们这都是我研究才是一个 foundation 的。所以他后来庆祝以后也是很谦卑。那么临来一天呢，他跟我提供了资料，他说你去给大家讲讲，我们可是真是要谦卑下来。他跟我提供的资料就是，最近在物理学有个很热门的研究叫做 chaos， 就所谓的混乱或者混乱。那么就是所以这个简单意思就是说，在研究一个很简单的体系里边的一个很复杂的性质。他们认为很可能这个性质可能就是说提出来，就是说因为这个揭示一个什么规律呢，就是说揭示了一个其很微简单的系统里可以具有惊人的复杂性，所以认为好多这个简单的体系的行为是不可预测的。那很多专家认为，像这项研究可能最近几年有可能获得诺贝尔奖金。那么简单的说，就是说他们就考虑一个三体系统，线性的三体系统，比如说太阳、地球、月亮之间这个星这个体系，考虑它稳定性，就有多大的稳定能用。但这个对我们人的一个生命是生死攸关的，是很重要。但是研究了两百多年呢，现在好像没有一致的结论。那么现在实际是有两个完全极端看法。一个问题的见解是一个大科学叫 Poing R， 就是庞加莱，他是认为呢，甚至在最简单的物理系统里边都是不可预测，他认为是非常复杂。再一个是大数学家叫拉普拉斯，他看法就完全不一样。他说，只要你给我方程和初始数据，我可以把整个系统的预言全部预言出来，没有问题。这是他的看法。他只要你给我方程和初始数据，我的环境完全可以把这个整个系统的话就可以预言出来。但是现代科学最近的发展和计算机的跟 model 的证明，这拉普拉斯的看法是合适的。尤其在最近，芝加哥大学物理系一个很著名的一个教授叫做卡特洛夫。他现在他前在这个 Physics Today 写了一篇通俗文章，介绍这个 chaos 的情况。他其中举出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有趣的事实，我从来都没想过的。他说，如果我们考虑一个简单的三体系统，就非线性的三体，就像刚才我说的，在它的用的时候，你在考虑这个三体飞行的三体运动在运动的时候，如果你仅仅忽略了在银河系以外的一个电子对这个体系的影响，那么过若干时代以后，这个体系的运转的复杂性就不可测的。我当时听我的简直就惊悚，你一个三体系统在银河系以外一个电子就可能它发生影响，如果你忽略了这个影响，那这个体系的复杂性都不可预测。但不懂了，我不懂物理了，但我们很多学物理的认为是对。那么银河系又是这样，那么在离这个三体系统再近一点会怎么样？那影响可知道更可知。所以他最后他的结论是这样，他不考虑到我们这个世界，我们周围环境，我们自身 我们说掌握科学武器对解决这些问题认识问题是多么有限，多么苍白，多么脆弱。因此我必须承认科学是有其局限性的，在那无边无涯和未来的未知的世界中，我们始终是一个幼稚的儿童。在那深奥无比的宇宙中，上帝才是原动力创造者，对不对？这是我念到的原话，他给我写的一篇，所以我很鼓励他到海校院去抽一篇稿。所以就从各种情况来看，我们新世界我们有很多不认识的地方，而且凭我们人的能力不可以。我再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就是在前几年在都兴起的所谓特异功能的事情，大家可能都听说了，是吧？最初是由四川省长贺县一个儿子，他能够用耳朵刺这样起来的。那么80年代初期，最后呢就烟消云散就算，很多人就这不可能，这耳朵你能听这么。那么后来呢，在北京又开始了，北京就开始是用耳朵听字，手摸字。后来当时我一听，我也不相信，这怎么可能？你眼睛的看字，耳朵和手不是这个感官。但是后来我就回想起，我在1964年曾经看见一篇书面杂志，叫一个人可以用手指摸字，用手指这样摸字。那么他给他一遍东西，他不用看，一摸就念出来。所以当时有人怀疑是这手指头触觉非敏感。那么这样的话，在印刷体上的你必须油墨，对吧？他可能油墨就稍微鼓起一点，你别人赶不到，不能赶上，说是不是这样？那正是这一点，他们把印刷的一个东西放在一个板下边，上面放一个玻璃，让它隔着玻璃板，怎么他突然摸上，最后就证明他手上有一种属于视觉细胞之类的东西，而且能传导回去。后来就见不到了，后来王大明开始也见不到这方面的报道。那么后来就听说在北京也开始这样，当时正在北京。所以我说我也想去试，因为当时我去听说北京大学的生物和心理系正在联合试验北京大学附小的及学生做他们这个特异功能的试验。当时我因为我是北京大学毕业的，所以我还认识生物系的一个人，听说我来几个认识正在主持这个事情，我说我抽一个礼拜天我去看。结果后来我一个礼拜天以后，我就上他们那去，他们组织的大概有20-30个孩子，就是抽礼拜天的时间来做这个试验。他们已经分不同等级了，那么一个就是说把一种画笔直接放在手上，这样认字的碎滴滴的；第二等是把一个画片放在一个塑料的盒子里边，可以让就是拧上盖然后再打上蜡，就让他摸各盒子这样摸；第三高级的摸镜，就是不是照着像还没有感光的，还有曝光的胶，就曝了光但是还没有洗出来这个片，这样摸，最高级就是这样。现在去以后天气不太好，真是下雨。我说我不需要三级，也不需要第二级，第一级就够了。他手能把这儿给我摸出来，我就不信。他那行吧，你随便吧。我就挑了两个男孩子，挑男孩子以后，他是有一种看图识字的那种小片子，一边写的图画，里面就画这儿，就是写给小孩用的。然后要碰的一个人一个大袖，就是那个很厚那个布，做一个筒子，先把这个筒子捋到这边，拿上这儿以后，然后把这筒再捋过来。所以这手这样拿这儿的时候，从这边到这边完全被这个罩笼住，他看不见，对吧？我就找那个小孩，我给他拿那图片放，那也摸不出来。很长时间，我等了将近40分钟，没有一个孩子摸出来。我说怎么回事？他那老师说很奇怪的，这好像是有宣布感染。说那天如果说哪个孩子摸出来，那大伙都这么快。要今天要出不来，谁都出不来。哇！我说那我也等吧。我说你们觉得怎样？我说你们还摸吗？你要不摸我就走，你要摸我就等。他说你再等一会儿，他就要高度集中，这样摸还在想，集中几分钟以后他不来，他又玩一会儿。我等了将近一个小时还没出来，我想上厕所也不敢。我一上厕所他看一下，全摸进去了。哦不行，我就等着这儿，我就看。最后一个孩子说，他说我行了，我这摸出来。我说你告诉我是什么？他说是一条蛇。我说。你是不是就看准了？他说我再试试再试，那就看着。哦，他说不是，他说一个孩子在右眼。我说你看了吗？看准了我就开了，准了，就把袖带一开，你猜怎么？就这个是水在这儿，就是一个图片，就这样一个队在外边。他开始他看一条蛇，我觉得也很有道理，就看见这胳膊，这估计，哎呀，我说那不去，另外小他一出，他一想很快断了。他说我也说，我说什么？是一个孩子打羽毛球。我说你能不能告诉什么色是彩色的还是黑白？他说是彩色的。这个人是穿的一身白衣服，戴着红领巾。我说你能告诉我是姑娘还是孩子？就是小的。 他说好像是个小子。我说转了没有？那、一打字来看，确实一个人就拿着羽毛球拍是这样，有小字在后边，他没看见。我说看好了，是一个小姑娘在打羽毛，因为一个小辫子在后边，但是他能看见是一个人。我真服气了。最后呢，他们说他们非常真的在做记录，每一次都要做详细的记录。你比如刚才那个盒点上蜡以后，就是他每次去说认出来以后，他要检查那个蜡看掉了没有，不掉了就说明他开过了，那就办事，必须要是不掉。那么后来最后都十二点了，快走，一个女孩子不走，她非常堵上，因为她原摸得很好了，那么摸第二级都摸得很好，但那是一个都没摸出来，非垂头丧气。我说你不用垂头丧气，来，我给你来个第一级。我说你再试试，我给她一张图片，就这样举上，十秒钟就出来。她说我说什么？她说一匹马。我说什么马？斑马。我说你修二的话是，我说看看，果然是一匹马，但是是一种棕色的马，我没有。因为它投影了，所以有鼓出来，告诉你，所以有就是颜色有深浅。我说很好，我一哪怕你穿是一条驴，我也是这样，还能穿着有印象。后来我就问他们，我说你们究竟是什么引起，你们就怎么又知道图像？他说你把一放上去，你非常集中精力，你就想一想，就好像演电视，就各种投影就开始，它就开始出现，一会儿变这个，一会儿变那个，一直在变。你什么时候这个图片反复出现，反复出现，就是它，那就好。我问了几个孩子这样看，后我就问那老师，我说有多少有这功能？他说开很少，但是这个功可以经过训练，经过训练有三分之一的孩子有这个功能，就是很可以。后来我在北大一个同学女儿现在已经上大学了，那是88年，现在已经大学快毕业，那时候他像上小学五年级，说听说他的最好。他摸第三级，摸胶片的。哎，我说我行，我那晚我说我上你们家吃饭，我上他们家去吃饭以后，我说你就摸一个看看，我说不要第三级，给我摸一个第二级的哈，找一个盒子装。我不摸，当时异能也很，他们压力很大，就是好像他们搞迷信或者搞就是说假话似的，他压力。我说在家里怕什么？我说也不是在外边，你给我摸一个。所以后来我就把那个随便一翻上。因为我当时不知道为什么个小学的毕业证上那个照片，我就把它放在把那火柴倒出来放在盒子里边冲上，我说你跟我就搁在一会儿出来，他一张照片，一个小孩戴着眼镜。这就是我经验所解，我做了一天的调查，我是服气了。我虽然呢不能解释是什么原因，但是这个是个事实。后来在北京参加一个毕业典礼，当时的北京的一些有一个什么社会科学院的权威会上大喊这个迷信，下来我就说，我说你恐怕要做点调查研究，我是不怕，我说你做点调查研究，我说我亲眼看过的。他说这是唯一主义，我说我亲眼看过的，他说亲眼看过，眼见为实是经验。后来我实在没跟他辩论了，我说你实际你这个范畴都没有分清了，唯心主义是唯心的，经验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是不是这个范畴就能清楚？所以我就不用辩论。就是说你人很重要的时候，不要有一种那个固步自封先入主，就是我既看着的框框就在这儿，但我的框框范围以外就可能存在。你们 UFO 也是这样，我现在对这些还很感兴趣。那么很多人看到一天以后，你脑子总是要去否定它。有人说如果银河系以来的飞船根据现在的光速度，它多少年多少年都来不了，来了以后要1000年或者10000年的人早就死了。那么你就怎么可能，你不是现在根据我们现在科学是定的吗？为什么他这些不能超光速呢？为什么他人就不能活几千年如果真有这生物，所以这就是根据我们现有的知识来限制了，帮我们自己限制住。所以现在从这事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一定要有个开放的心，不要认为我们现在认识的是真理。所以现在提出第六感的看法是很有道理，最近我的电视又连续在播这个事情，啊，他可以一念一物，他可通过这个意念以后东西就出来了。开始我也不信，而且他的意念可以传播，他就做一个苏联现在在做这个工作，他先看一个是的人给他一张纸，那在屋里要做一件什么事情，他记下以后，他站在另一个人的后边去想办公室，就站在那个后，另外人他不说任何话也不进，另外人就知道他的意念，最后就把这个事情就办过了。这事情我不知道，也许有这样的，但是我可以给大家说，这个特异功能认证是我亲自试验，别的我不敢保证都是真的，但起码有很多我们现在还不认识的东西，你不能说你不认识你就以它不存在或是假。所以从这样来， 我们人要说要达到对整个世界宇宙的全部认识，恐怕是非常非常困难。我现在刚才说的不是都是在周围的一些事情，以这样浩瀚，大家知道宇宙是恒的，我们知道太阳系就很大，是不是？但是整个银河系大概是太阳系的2000亿倍，那么银河系大小不可预求，银河系据现在天文学说的只算是一个小宇宙，大概又要1000个这样的银河系才能组成一个中，那大宇宙什么地方？所以如果要这样比的话，你如果就认为你科学上取得一成当然是很好的，但你就要认为你就可能很快的你就要作为全宇宙来主宰整个宇宙，恐怕这个研制过的。我们再退一步说，即便你把宇宙的地都认识了又如何？就不需要神了吗？神不仅是制造了的宇宙特宇宙，而是用他的大能制造这个宇宙，没有他的大能整个宇宙马上分崩离析。所以你认识宇宙是怎么回事，维护这个宇宙的形状又是另外一回事。你认识了，就你把宇宙都认识了，你认识了规矩，但你不知道这规矩怎么来，怎么能够把它维护住，神你还是不行。所以就推到最后，就算细胞全都造出来，有人就说那以后造出了细胞是不是基督教就完了，就神就没了？不是的，如果你有一天真是把细胞造出来，从无机物最后把细胞，说明什么问题？说明的不是进化能而创造的，就你造细胞时你必须经过很精心的设计，非常辛苦的工作，最后出来一个细胞，不是创造的结果，不是那来回那碰着的。所以这东西呢，恰恰是进化能而放到哪儿，不是进化的。所以我觉得对基督来说，你不必面对现代科学的发展感到很恐慌，没有，不用。科学再发展，神还是人，还是需要神。就是关于第二点看法，就是说认为是只能存在于知识的加工中，那么当知识发展就可以不承认，我认为这种看法也不尽合理。那么我自己个人推崇的看法就是第三种，就是认为基督教的信仰或者神的创造是符合科学又超越科学的，就二者是合理的，但是神和基督教的信仰是大大的超越了科学。我今天大概要分两点来谈，第一点谈圣经中的科学，第二点谈基督教的医生观对现代科学的发展，第三点谈科学家在科研中认识神，谈这三点。第一点就谈圣经中的科学，圣经本身是一个科学的著作，但是呢它其中谈到一些很多章节啊，当你科学发展了以后，你回过头再来看，就证实了圣经是对的，当时也许不灵，我可以简单的举几个例子。你说第一，关于对地球的描述，这个在约伯记26:7里就讲了，神将大地悬在虚空中。然后呢，在以赛亚书40:22讲到，神坐在地球大圈之上。根据是的希伯来文的大圈，它不是指一个平面的图形，而是指一个立体的东西。所以很多人这大圈，根据希伯来文的翻译就是球体。那么以赛亚书写成在主前大概700年左右，那么我们知道就是圆的是什么时候？700年以前的事情。当时可能写的时候大家都不明白什么意思，但是回过头来，公元前5-6世纪以前写成都已经圆了这个问题。第二点，关于主来再来的时间，那么你如果在马太福音和路加福音写的不一样，就当认为主你什么时候再来，写的不一样。那么马太福音写的是什么？说可能是两个人这个田里工作，一娶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在推娶妻一个撇下，那么好像只是白天。那么在那福音呢写的又不一样了，两个人在床上睡觉，娶妻一个撇下一个，两个人推磨娶下一个，那么是不是您记错了？当时我恐怕很多人不明白，现在恐怕也就明白了。主来的时候谈的时间是全球性的，美国现在是白天，在中国就是黑的，地球是在转的，是不是？所以很多问题就当回想你再过来，就觉得圣经就有道理了。也许当时你也不觉得，也就是个比喻或者这样，对吧？它不是因为神对人类的救赎，它不是指一个国家，它是这个整个全世界，在整个全球范围。再有，你比如说这一些电信的说法，也是这个越北京，大家我很希望大家去看很多预将来科学发展的情况。他中讲到38:35讲到，你能发出闪电叫他行去，使他对你说我在这，这什么的？我想现在就是无线电通讯技术，你想你发出谁啊？发出电去了，一旦爆电会过来，你这 这样的光在这儿。这恐怕都是要，但我这解释大家可以去自己去思考是不是有道理。还有一个，比如说对水的运行、水的循环，这就成了非常深刻了。天，你也是在乐谱里边啊，讲到他就是神了，他鉴察直到地极，遍观普天之下，要为风定重量，又量度水，这是乐谱里边。但是我们知道风有重量是伽利略300多年以后才开始提出风有重量，但是这里边要为风定重量，这些事情都是在公元几个世纪以前讲。还有像对水的看法，这水我就是看了当时觉得非常的奇妙，就这种辩证的观点我们现在当时很清楚怎么写的。在诗篇135篇第7节讲，和传道书第1章7节讲到，他使云雾从地极上升，造电水以而然，从府库中带出风来。在下边，江河不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任归还何处。这种我看到就是简直雷人，就是没办法。你现在呢很清楚，江往海里流，海水再一蒸发，再一下又回到过去，那么就再流了。这个是在公元前几世就由这样的这样出来，我们不是现在的气象才开始要做这些问题。洞悉碧潭，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在国写的这些东西，那么这个比那早得多呀。这要不是神的会，这人的智慧是很难想的。我最后再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那么在摩西定律法的时候，其中有一条就说啊、人和神约，就是说所有的犹太人男孩要去隔离，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吧。那么要在第8天呢，婴儿生下来第8天以后要把包皮剥去，就是神和人立约的一个啊一个标记。那么几千年是相看不睦了，第8天就去隔离了。但是大家从来也没有想过，为什么要在第8天？为什么不在第7天、6天，也不在第9天？为什么？近10年才发现，有人在研究发现，婴儿在出生到第8天的时候，他身体里边血凝素是在一生中最高的时候，那就是他出血马上就凝固。以后他就一看，哦，神经是在第8天，有道理。所以很多问题，圣经讲的对于我们有你知识的限制，当时还不会很深入去想。但是这一发现一出来，你一回头一看圣经，哦，原来这么回事。当时你想，在当时犹太人新旧隔离的肯定有现在的医药条件，对不对？他怎么样这些很等等问题，那么就是在这时候，这问题就出。所以你看了这个，你不能不对圣经是敬畏之心油然而生，我反对这样。因为圣经毕竟还是一种科学的著作，但是它里边谈到一些科学事实，都让人一感到是那样的正确。还有今天我要介绍大家看一下，海外效应第2期写到一个从亚当，就是神从亚当的这个肋骨造了下了，对吧？他已经提出他的看法，但大家可以去参考了。因为他主要的意思是说呢，现在这个有这个生物工程的出现了，现在植物动物都可以造基因植物、基因动物。意思呢，早在60年开始，有人科学家就可以用胡萝卜表皮一个细胞，把一个细胞分出来，然后把它放在营养里边，加上各种激素调控，它最后能长出一个完全的胡萝卜植株，一个单细胞一个体细胞长出来。那么现在呢，做的更深一种呢，就当单细胞在长的过程当中，它就把一些基因放在里边，要将基因放在里边，这样的话它让它这个基因在里边表达出来的一个植株呢，就有带有人所需要它变化的那个基因在里边。有人更把人的一些基因放在里边，这样它产生一些抗体啊，或者是一些干扰在里边，这样大量的生产，那就所谓的基因植入。那么所以现在发现烟草、胡萝卜很多这样植物都有这种分化的细胞的高度培训细胞高度分化的功能。一个体细胞，我们知道细胞在两个大类了，一个是细胞啊，一个是体细胞。体细胞就是除了新细胞以外的细胞都叫新细胞，都叫体细胞。那么它有植物有高分化的功能。那么动物现在比较困难，在低等动物里边也体细胞也可以做，但高等动物就比较困难。高等动物现在主要的困难就在于它要求调节太复杂，很困难，但有一天也许过程。那么这个作者在里边就提到了说，为什么神从亚当肋骨里边取出来到了夏娃呢？实际上的科学发展就在骨髓细胞99%的体细胞都没有这种高度化的能力，唯独在骨髓细胞，尤其在骨髓里边有一种叫做这个丙细胞 stem cell， 它 它的风能力很强。那么说，所以说人没有用别的体细胞，而刚好用的骨头这个，他是说这是偶然的一个巧合。但这个问题有没有道理，请大家自己思考，是吧？有机会请你去看《海外效应》第二章。这时间够紧张。第三点，我第二点，我想谈这个基督教医生对这个对现科学发展的影响。实际上我先谈有几种主要的世界观。第二种，由于这个世界观带着对真理追求的这个方法。第三点，这种方法对现代科学有什么影响。总体来说，世界观大致有这么三种。第一种就是所谓我们说的基督教的医生的世界观，就认为所有宇宙是神创造，所以在神观神掌握，所以呢在上面宇宙在下边，就是这样一个统一的议题。那么第二种看法是所谓的一元论。一元论呢，就是认为所有的现在我们的现实的世界宇宙，只不过是一种所谓的一个真理或者 idea， 一种意念的一种表现。人是这个真理的一部分，所以人呢就是作为一个真理的代表，还可以认识真理。那么这个意念里边不分造物主、被造表之物，所有的东西都是一种意念，它意念是很高的一个意念，因为它就是一个创造的。那么这个就没有，它就没提到创造者和被造的直接关系。再一种看所谓二元的，二元的呢就是认为整个宇宙是从原初一开始就是两个水火不相容的系统，一个是物质系统，一个是非物质系统。那么物质系统呢是邪恶的，非物质系统是高尚的。所以西方呢有一个洛斯底，那么东方我们有些印度或者佛教的一些思想都冲出来了，那物质世界是邪恶的，所以人的高尚呢就要进到这个无有的这个非物世界里边去。大概这三种世界，由于这三种世界观带来的在追求真理当中三种看法，就是第一种是理性主义。我刚才讲了大前提就是当时希腊哲学家提出这个永恒的 idea 或者是真理啊，这个或者我们大家看到啊，约翰福音里边提到了太初有道，这个道和这个就基本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那么他们就认为这个意念呢是在充沛在宇宙当中，而这人呢是这个意念的外观表现，所以人是有理性的。人为什么有理性？就是一个意念的显征。所以呢他们就认为人就可以用自己的思考来观察宇宙万物并了解宇宙万物，所以他就人的理性通过去思辨，你就可以认真说宇宙的一切。那么当然看得很清楚，所以这种理性主义就是一元论的说的，用人就是宇宙的显彰，所以人就能认识宇宙，是一元的，没有受造被造之分。实际我刚才讲的这个教会在对这个理性说的里边，就实际就受这种理性主义的影响，就他们从自己的意念去想去分析，当时是这个是理性说。那么第二种观念，这种观念一个很大问题就是他们是所用的演绎法的研究。现在科学主要有两种方法，对，一种演绎法，一种归纳法，这样的法。所以演绎法就是先一个 idea， 然后呢你用各种方法去推论去判断。所以归纳法呢是先有一大堆事，然后呢从其中找出结论。我们现在科学地方就是，所以这个理性就是说用演绎法，首先传一个 idea， 一个大概念，然后去推去这样解释。他的一个很重要的研究说对人的感官对自己的认识，他不需要对外界观察，他不需要这个，所以这样的话，这种呢就是。